今天会前的真心话来探讨一个主题，犹大爱弟兄。犹大爱弟兄，犹大他怎么爱弟兄呢？犹大向父亲雅各说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犹大以情愿永远担罪来向父亲提出保证，犹大这样的体贴父亲的心意，又甘心为弟兄交出自己，他的这一点就是被神看中的，神就拣选他为长子，使他得着了承受应许的资格。日后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从犹大的后裔出来的。那为什么这一点是这么样重要呢？圣经特别把这一段记录下来，因为情愿永远担罪，就是愿受永远的刑罚。为了赎回弟兄和满足父亲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的，就不是别的，乃是主耶稣自己。主耶稣为弟兄舍命的爱，主耶稣为了救赎我们这群被监禁在罪恶之下的人，也为了满足父神与我们和好的心意，甘愿牺牲自己，承受咒诅和刑罚，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和永远的刑罚。因此从犹大这里向父亲雅各说，我情愿永远担罪，那我们有什么学习呢？当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不完全的人，就像犹大曾经一样，行事为人是随着心中的情欲，凡是受迷惑贪恋恶事，是神不喜悦的人。然而犹大在他玛的失败事上受了光照和严厉的对付，就生出悔改的果子，他的生命不断在神的光中成长和成熟。这个成熟以至于他能够爱弟兄，愿意为弟兄舍己，神就悦纳他。我们今天被神拣选，被神管教，我们生命中是否也生出那爱弟兄的心呢？愿我们此刻来省察自己，看看我们在神面前是亏欠弟兄呢，还是愿为弟兄舍己呢？那谈到这里，实在是怎么样应用呢？我们到底是亏欠弟兄呢？这个亏欠，对付亏欠，今天还继续在讲对付亏欠。犹大对付他的亏欠，对神的亏欠，他曾经犯罪，对弟兄的亏欠，他曾经把他卖给别人，他悔改，他对付自己，他今天能够宣告说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那今天我们到底对我们弟兄有什么亏欠呢？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亏欠呢？你可能去可以思考看看，到底你对弟兄有什么亏欠呢？我就举一个例子吧。如果你今天灵修的好好的，得了灵粮，非常的好，但是你却不传给你的弟兄，你对他有没有亏欠呢？你也看他在这个世界上浮浮沉沉，你却不愿伸出手来拉他一把，就让看他的眼睁睁就在那里浮浮沉沉，整天在那里守宗教律法字句，好像自己已经呢可以做的花轿上天朝，你看得非常的清楚，但是你如何帮助你的弟兄呢？感谢赞美主。所以这个爱是十字架的爱，是从神来的爱，是帮助他生命成长的爱，不是从人的那种体贴，常常在他那面前吹捧，你好棒哦，你好棒哦，这些人的东西没有在神面前没有价值。因此让我们在新春的开始，让我们带着亏欠的心，真的真的爱我们的弟兄，爱我们的弟兄就把他带到主面前帮助他。而在这个地方我们愿意付多少代价呢？因为我们都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就是爱，凡爱弟兄的就是已经出死入生的，愿你的大爱浇灌我，使我能够用你那圣爱去爱弟兄。奉恩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这个爱不是人的爱，不是情欲的爱，是十字架的爱，是帮助他在主的里面生命能够成长的爱。愿我们都能够效法犹大那个爱弟兄的爱。
来，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。饥饿的人到我这里来，生命真量从天降下来。主耶稣是生命的水，真爱的呼唤吸引我心，真爱的呼唤唤醒我灵，我要快跑跟随，直到主的再来。
各位西圣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43章16到34节。73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约瑟又哭了，约瑟又哭了，为弟兄们摆筵席，为弟兄们摆筵席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43章32到34节。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，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，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按着长幼的次序，众弟兄就彼此诧异。约瑟把他们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43章16到34节，主要讲述便雅悯下埃及会见约瑟。约瑟见便雅悯和哥哥们同来，就以后裔接待兄弟们，丰富家宰，为他们宰杀牲畜，摆设筵席，要与他们一同吃饭。哥哥们被带到约瑟屋里，他们就害怕遭陷害而被强作奴仆，他们便赶忙的将实情告诉约瑟的家宰，包括银子退还的事，他们以卢素带回，并带新银子来抵粮，家宰便安慰他们，除去了他们的顾虑，并释放西缅，一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，给他们水洗脚。约瑟因见了久别重逢的小兄弟，爱情发动，进入内屋哭了一场，再出来勉强的隐忍，丰富人摆饭，并且按着等级次序排列位置，便雅悯所得的食物比别人多了5倍，这样以色列12个儿子的团圆筵席便开始了，这真是神的恩典。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恩老师的短讲信息。成熟的人做事周延，成熟的人做事周延。
提到说，经过了这13年环境里面的这些磨练，约瑟成为一个很成熟的人，是一个可以托付重任、可以委以重任的一个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。而这个成熟表现在几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昨天讲到说，一个成熟的人会处理情绪，他不是跟着情绪走的，他不是跟着感觉走的，他知道什么时候，我虽然现在有情绪，但是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现在不是摔东西的时候，他现在应该先做什么，处理情绪， 能够处理自己的情绪，这是成熟。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部分，一个成熟的人不但会处理自己的情绪，一个成熟的人做事考虑得非常周延，他会把很多的事情的可能性先考虑，而不会等到事情做下去之后发现，哎呀，我们当初没有考虑到这个，后来出事了，后来白忙一场了。做事周延，会有一个很完整的考虑，这是一个成熟人的表现。比如说在约瑟身上，我读给你听哦，圣经上这样讲，他说好，现在吃饭了，他出来吃饭，然后呢他为自己，圣经上说他为自己单摆一桌，因为他的身份不合适跟别人坐在一起，他是因为现在还没有相认嘛，所以他自己单摆一桌，他是埃及的宰相。然后呢他的哥哥弟弟们其他人摆一桌，然后再下去呢还有一些在他的家中的其他的那些人呢，有一些埃及人，那些人又单摆一桌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埃及人不喜欢跟希伯来人坐在一起，埃及人呢他们厌恶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知道怎么去处理。他预先他不会说我现在心情很坏，我刚刚才哭完，所以现在随便坐，没有随便坐，因为随便坐会出事，随便坐后来就埃及人跟他们坐在一起，因为他的哥哥们又搞不清楚状况，结果讲了不该说的话，惹出了更多的麻烦。不，虽然现在情绪很激动，虽然现在他心情里面有很多的，我想那个一定真的是百感杂陈，但是即便这样，他也知道我不可以随着我现在的情绪，刚刚才哭完放下这些事，去按部就班的把事情做完，这叫做成熟。成熟懂得处理自己的情绪，成熟懂得不跟着情绪走，成熟懂得很周延的处理事情，免得仓促之间做了一些事，后来要去收拾善后，有的时候根本收不了善后。我也求神帮助你，在上帝的手中，我们经过环境的熬炼，你要不要回头看，经过了你过去这段时间所经历的这些熬炼，我们真的比以前更成熟了，考虑更仔细了，做事更周延了，情绪更能够控制了。有没有很诚心的跟主说感谢主？
听了寇桑老师的这个短讲呢，就让我想到中国有一句谚语哦，男儿眼泪不轻弹。可是我们这里看到约瑟，他真是性情中人啊。他当了宰相之后，大哭了凄惨，还怕被人家看见了，都是这样子很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短讲当中，寇桑老师告诉我们说，说一个成熟人，第一个不情绪化。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第二个呢，做事呢考虑的非常的周延。虽然他在情绪当中，他看到他的弟弟非常的感动，哎呀，但是呢他还是忍住了，我现在呢做事就是做事，不能因着我的情绪而乱了阵脚。感谢主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雅各放行便雅悯下埃及。雅各放行便雅悯下埃及，因为迦南地的饥荒越来越严重，也只有埃及有存粮，迫使父亲雅各别无选择，雅各就因而准许他们带便雅悯到埃及地去了。经文中让我们看见雅各儿子间的兄弟之爱也有很大的提升与改变。流便向雅各担保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了我两个儿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。以及犹大承诺愿意担负全部的责任，我为他做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雅各看到孩子们之间存着深厚的兄弟之情，互相照顾，雅各深受感动与满足，即使孩子丧命了也无所遗憾了，因而雅各就欢欣喜喜的让儿子们 前往埃及去涤粮，带着本地的特产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墨药、北至圣人等作为礼物去见宰相，也就是约瑟，并且带着双倍的钱归还袋中上次涤粮的钱。他祈求上帝怜悯他们，使他们全部的儿子能够安然的归来。雅各把一切交给上帝，信赖他的安排，这是他信仰上全然的依靠。雅各因而能够说，但愿全能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，我若上儿子就上了吧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主题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。第二个主题谈的是约瑟又哭了，约瑟又哭了。那约瑟为什么又哭了呢？让我们来听听。他们一到了埃及，立即被邀请到约瑟的家里，他们心里害怕，缩成肉筋的说，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找我们的错缝下手，害我们，强取我们做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为了避免所担心的事发生，他们就接近门口的家宰，向他解释如何在口袋里发现了钱，并且准备归还。之后他们见到约瑟战战兢兢地呈现礼物给他，并俯伏在地向他下拜。约瑟年少时的梦，哥哥们的合捆向他的合捆下拜，再次的在这里实现了。约瑟在他们两次下拜之时，透过翻译传话，他问了两个人，一个就是他们的父亲是否安在，另一个就是确认他们是否带便雅悯回来。当约瑟看见弟弟亲弟弟站在他面前，他实在感动得无法自制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地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摩西记载，约瑟会见亲人一共哭了70次，第一次的哭与这第二次的哭都给他带来极大的释放，帮助他从不饶恕中走出来，使他能够真正的接待他的弟兄们，为他们摆设丰富的宴席。我们看到约瑟又哭了，原来是看到他的亲兄弟便雅悯，感动的又哭了。好，下一个主题呢，是约瑟为兄弟们摆宴席。约瑟又为兄弟们摆宴席。约瑟为兄弟们摆筵席，真是非常礼遇他们。有四件事让约瑟的兄弟们感到非常的惊奇与疑惑。第一个，他们座位都是按着长幼次序排列，为何约瑟会知道呢？第二，他们所享用的菜肴都是从约瑟桌上分给他们，这表示主人最高的诚意，为何我们会得到如此的礼遇呢？第三个，便雅悯所得的食物比别人多了5倍，为何约瑟对他特别好呢？约瑟特别安排他的兄弟们不跟埃及人同桌吃饭，约瑟自占一桌，埃及仆人占一桌，约瑟弟兄们占一桌。如果他们早知道这位宰相就是约瑟，这顿饭一定吃得非常的愉快而且感动，而不是吃得战惊恐惧。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他们不认识这位恩典的主人就是约瑟，因而心里有所害怕。今天有很多的人不认识主的恩典，当你向他传福音，使他能与主享受天国的筵席，但人却因着疑虑而不愿意接受主的福音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赐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，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。干渴人需要活水，饥饿的人需要真粮。主耶稣已经预备了天上丰盛的筵席，要你与你一起享用。你是否预备好了自己参加这场天国的盛宴呢？愿我们都早日把心所最爱的小兄弟带到主的面前，不再过着贫穷可怜饥荒的生活。祝丰富的筵席在等着你去享用。所以看到约瑟为兄弟们摆设筵席， 今天主耶稣也为我们摆设了天国的宴席，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上桌来享受丰盛的宴席。今天你是否也带上了你的小兄弟一起来享受天国的宴席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接着诗歌《真爱的呼唤》，你听见了吗？今天主耶稣他那真爱的呼唤正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口渴的人听见了吗？饥饿的人看见了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一起上桌享受天国的宴席。
听了听了
听了，
口渴的人，
口渴的人，
你
听见了 吗？到我这里来，
湖
中流出活水江河来。饥饿的人，饥饿的人，到我这里来。
生命真
粮从天降下来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：主耶稣是生命的水，
真爱的
真爱的呼唤，
吸引我
心。真爱的呼唤
唤
醒我灵，
我要快跑跟
随直到主的再来。
主耶稣是
生
命的亮，
听了听了，真爱的呼唤正在向每一个人在呼唤。你可听见真爱的呼唤？口渴的人，口渴的人，听啊听啊，真爱的呼唤正在向你呼唤。看啊看啊，饥饿的人，看啊看啊，我们的主是天上的真粮，看啊，他从天上降下来，要让你饱足，让你丰富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摆设了天国的宴席，他在呼唤了你，上桌吧，上桌吧，享受天国的宴席。今天我们可怜的就像一只狗在桌底下捡碎渣儿，在桌底下捡碎渣而死。今天主耶稣说，你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为你摆设了天国的宴席，请你上桌摆设，享受天国的宴席。不止你自己要来享受天国的宴席，把你最爱的小兄弟也带来这里，一起享受天国的宴席。主耶稣，我们这一群可怜的人，我们已经信主了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上桌享受天国的宴席。我们被世界所捆绑，天天在地上找吃的，找吃的就像一只狗一样趴在地上，天天吃地上的碎渣儿。今天主耶稣，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，接着为约瑟为弟兄们摆设筵席。今天主耶稣，你也是为我们摆设了天国的筵席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享受基督的爱与丰富。今天我不只要上桌来享受天国的筵席，我们也要把我们最亲爱的小兄弟带来，一起享受天国的宴席。愿主就今天灵修再度的给我们提醒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主耶稣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天国的宴席。谢谢主， 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口渴的人你听见了吗？饥饿的人你看见了吗？口渴人饥饿的人到主这里来吧，他是生命的活水，他是真生命的真粮，他已为你摆上天国的筵席，一起上桌，一起来享受这天国的筵席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